冀州侯苏护啊，来找这个殷纣王来领罪了。当人家这么一说，现在人把闺女都给你了，你这给整死，你那哪有说收拾老丈人的？你这一般来说收拾老丈人，就喝点酒给整桌底就拉倒了。你现在给整死，这玩意儿有点过分。但是殷纣王也是实在是是有点是真急眼了。你这说啥意思？就是，老丈人收拾姑爷子，那也得有声有色，你不能是实在太给整的。你别叫还闺女给人家咋地是，你都要多少钱了，又车又房又这那，你再是吧，你是不得多少都得留点面子，你这家就整吃了。苏护说臣来领死。周王说那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你正好应那么句话，只要不作死就不会死，那你要是领死，我要是不给你整死你，我就有点不开面了。整死啊，当然他说的不是整死，他说是什么推出午门斩首。旁边首相商容一听，别，万岁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不闹呢吗？人家虽然是反了，理当正法，但是前几天西部贤侯姬昌有本让苏护进女朝生以瞒君臣大义，现在苏护继尊王法，闺女也给你送过来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怎么这么干呢？其情可原，而且陛下呀，不能因为这么一个女的你就把这个朝廷大臣给杀了。陛下您宽宏大量，您属于是一个俗话说宰相这个肚子能撑船，将军额前可以跑下马，这个事儿我看呢，得过且过吧。首相商容的很有面子呀，老头一说话，纣王一听，这个你要是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要不说怎么老有这个坏小子呢？要这部书要是没有费仲尤魂的话，他就成不了这部封神演义。还有一个小子申公豹，这个民间老有这么句话，叫申公豹他姥姥，怎么讲坏事的模子，这高东北就是关外能听懂这么句话，就说所有的坏事都搁这俩身上，山峰啊，点火啊，添油啊，加醋啊，烧火棍子，里挑外撅，哎，他就干这个的。反正也是，要没他搁这来回撅呀，封神榜上的人也不能上那么齐头。这家这费仲就说：“等会儿啊！”你说他来个等会儿，这哪是金殿上说的话呀？其实这不他说的，是我说的，就这么个意思。他说万岁啊，这个臣有话说，丞相所奏确实有理，苏护不是献女进朝吗？这么的咱也别说行也别说不行，我这个人最讲理。苏王说你怎么的，咱们看他，都说这个苏护闺女长得漂亮，可是漂亮什么样我也没见着，要是真是糟了合了不起碗，咱治他一个欺君之罪。要说真是长得漂亮是吧，当然不能说万岁您好色了是吧，但长得漂亮谁不爱看呢，要真漂亮的话咱们就他饶了，那你说这不是好色是啥，你这是扯淡，咱们再治他罪是吧，这怎么样？纣王说太好了，哥们儿还是你明白事儿，你说皇上哪说这话呢？纣王说行，那别的不看，先看妲己，我要官媒人。不姓苏吗？怎么姓官？你别捣乱！我说官媒人就看媒人，就你这文化，你怎么当的中大夫？费仲说是不是？咱俩好似的，别说了，一会儿都破案了。你说这俩还捣这么个乱？各位啊，过去有这么句话，当然你们可能也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啊。我活的岁数可能多少小一点，叫什么呢？灯下不观色，就说你现在逛商场去看，他这个商场里边就啥都省，就不省电，而且只要停电，这个商场的买卖特别不好。那说没有电梯了，不是那么回事，商场再高，它能有多高是吧？也就是二三百层到头了呗。它主要是这里边这个东西，它必须高，这个灯光打着让它看得这么亮。本来它这个东西是六分成色，却能给它打出十二分来。但是 灯下看美人，可是越看越精神。漂亮，为什么是都讲究这烛光晚餐呢？哎，整点灯火啊，这闺女这么一画呀，你瞅这么一来，整这么点情调，当然你画太过分也不行，不能粘睫毛刮家往上一睁眼就把帽子都皱掉了，那也不行。说不能我脸上掸点粉，有那么一前后一眨眼都往下掉渣，那也不行啊。反正就说还有这么首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为啥都找这么一种感觉，就那种朦朦胧胧似有实无，而且说是吧，天黑好干活啊。那个时候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那这个东西就艺术，这个东西就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理解了，是吧，咱们也不用多说。但纣王这不是，纣王这是大白天呢、啊。早晨用现在话说八点多不到九点。没有这个氛围，但他嘴急，他就要看。哎呦我的个天哪，妲己这一进来，过九龙桥，走九间殿，滴水岩前，纣王有点发傻，玩这个劲儿。那个舌头不自觉的搁嘴里就出来出来，都回不去了。那个哈喇子稀里哗啦，整一桌子，整一袖子，整一钳子筋儿，他都没明白咋回事儿。说这个妲己究竟长得什么样，才真还不好说。都说是仙女下凡，但是这个妲己是比仙女下凡还要仙女下凡。那这怎么说？因为有很多98%仙女下凡都是脸先着的地啊，能够脚先着地的少数啊。但是人这个妲己就是脚先着的地儿。而且说长什么样，这个人长得可太漂亮了，是一张鹅蛋脸啊，长圆，比那个什么锥子脸啊、毛克脸、瓜子脸那要好看得多，那不高现在似的。过去说形容张飞有这么句话，说张飞那个胡子硬，硬到什么程度，薅下一根能纳鞋底的当真实。但是现在自从有了这个整容技术之后，我看这句话得改了，就是现在咱们有些那个女孩啊，那个下巴壳能当锥子使，都不敢轻易低头。为啥？一低头怕把自己脖子给杵个窟窿啊！那家现旧就不敢烫了，那太尖了嘛，那有点畸形，它就不好看了。而这个妲己这个脸长得是一个长圆的鹅蛋脸，显得特别丰润，两道弯眉犹如天边新月，一双眼睛明如秋水，碧不荡漾，脉脉含情，瞅谁眼谁就这样。是吧，鼻如悬胆，口如桃花，这张脸可太好看了，白里透红，红中透嫩，嫩中透着润，润里边带着俊，三月桃花一枝嘴，六月荷花一放水，简直这么说吧，这个人这个五官你说怎么搭配的呢？你要单摆独歌这么看，哪个五官也不漂亮，可是有一个词儿叫优化组合，往一堆一块这么一摆，你就怎么看着这么美，而且再加上这个身体，这个腰条，这个个头，穿的戴的，身上绫罗绸缎，满头的珠翠，整体给人这么一种感觉，有两个词儿叫千娇百美，风情万种，而且还有点略带娇羞，可是就是这种娇羞啊，看你这么一眼，反正这么说吧，你要是个正常人，当时就得骨酥肉麻。他这个叫美，美里边带着艳，艳里边带着妖，妖里边还带着媚，就这么一股劲儿啊。他跟咱们平时见过，咱们也肯定有的朋友见过，我是没怎么见过。那个长得也漂亮，但是漂亮但是这风尘气太重了，一瞅就是属于是技术行业的，那就没啥意思了，是吧？这个妲己不是那么回事，就他高这这么一比，你别看这个龙德宝殿是灯明火亮的啊，这么多人，这呱喳他往这一杵，有个词儿叫鹤立鸡群。就好像啊，烂草之中绑家长出这么个灵芝来，蛟龙这个搁这个一堆臭鱼烂虾里边蹦出来 旁边是一群老母鸡，刷家飞出这么一只彩凤来。纣王先生，你看看，你看看，你就长，他就长这样，就我后宫那些个，那跟他一比，那不，那还有看呢，你我也白活。你看看，你说这妲己长多美。纣王看他一眼，都开始怀疑自己人生的意义了。你说是，反正就是好看。而且这一说话呀，什么叫燕语莺声啊？就这个话，燕语莺声都不好使了，带电流的，一个字一个字就往外蹦，把这个纣王整的呀呀，就玩这个劲儿。一句话一酥，一句话一麻，简直的，费仲尤魂搁旁边直提醒万岁：“您这擦擦哈喇子。”纣王说：“够呛了，妈舌头都打了出来，回不去了。”自己先往手往回塞，就这样。但是他那个声比我这个声好听多了啊。说范臣女苏妲己，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句话，什么叫魂飞三千里，哪个是破散九云霄啊，就往北都找不着了。耳鸣眼跳，不知如何是好，不由自主，噌下他就站起来了。美人平身，平身呐、好像僵这儿都坐不下了。左右，扶苏娘娘进寿仙宫，后镇徽宫。哎呀，老丈人呐、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刚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这个多有得罪是吧，咱们这个翁婿亲，翁婿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那哪是翁婿亲的人，是姑舅亲，那这才给改词儿。啊，苏是满门无罪，假官进禄，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多少你给多少，你要啥我给你啥，你这闺女给我留下就行。咱说实在，一会儿要不咱整点喝点上后的，你别说给我整桌底，你就是给我整哪去都行。我就这一堆一块一百来斤，我就交给你了。听朕家风，官复原职，土地加，工资加，级别加，啥都加，服了。显庆殿当时那个氛围刷就变了，首相商容，百官带着一起朝贺。单说苏护，夸官三日，荣归故里。苏护觉着不得劲儿啊，为什么？人苏护是要面的人，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拿闺女换的这么一官啊，就扯呢吗？这人一说怎么的，啥也不行，就高闺女整这么一官，就走裙带官，他也磕碜呢。奈何天子起驾回宫了，你说不要那也不行，就这么的。那纣王和苏妲己回到宫中能干点啥呢？那我也不知道，是吧？为啥你是那个地方，我也进不去。再者说，你也不好搁那待着呀。你说你俩忙活你俩的，我搁旁边，我算旁听，我算参观，我算学习。谁叫你去了？你交多少钱买票，人都不让进呢。反正有这么几句话吧，叫如胶似漆，翻云覆雨啊，就完事儿。为啥？人家其实这个狐狸精挺有正事儿。狐狸精目标很明确，我就是奉女娲娘娘圣谕而来，我就来收拾你来了。这个简短接说，纣王纳了狐狸妲己之后啊，夜夜笙歌，拿白天当晚上，拿晚上还当晚上啊，他就特别乐意过晚上，也不怎么整。那时候白天怎么弄窗帘子，把这宫啊都蒙上，都挂上，都挡上，群臣的奏章堆积如山，仨月未设朝，就在寿仙宫，反正就跟妲己这俩这满处上下折腾，就天下八百进诸侯他不管了。你这就是倒霉的台阶，祸端的开始啊。要说就高这么折腾啊，商纣的江山就完了，也不至于说使很多人受难，但是 天下终有不平之事。谁呢？单说终南山有一位炼气师，这点可了不起。为什么？是啥门户？我跟你讲，都这么个事儿，都得上外报字儿啊！报字儿是土匪黑话，什么意思？就我哪个门户？我师父谁谁谁？我师爷是谁？我师兄是谁？我师弟是谁？我如何如何？这个那都来这套。我跟你说，为啥？你不管搁哪个圈里，没有这套你混不开。这个人很了不起，他的老师乃是三圣之一昆仑山玉虚宫太乙真人啊，太乙真人也不是这个，就是元始天尊。他是元始天尊座下十二上仙之一，这个人叫云中子。你看这个名，云中子，没事搁云彩里待着，一般人搁云彩里能待得住吗？早掉下来了，那高飞机还得有燃油呢，他就搁云彩里能待着。这位老仙翁是千年得道神仙，咱们说也没啥事儿，念点经啊，吃点果子，反正吃点就吃点，不吃就不吃啊，那就看自己的心思了。有一日在桃源古洞之中闲来无事，就觉着心烦意乱，心说我出去溜达溜达，手提水火花篮，想到火牙前采仙药，特把脚一跺，一朵祥云把它托起来，就刚把云彩往起这么一架，哟，老仙翁心说不好，因为在东南角下一道妖气冲天。云中子掐着云头，收住云尾，啪大袖子这么一抖，拨开观看，炸！呵呵呵呵。好孽障，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那一眼就看起来，你别说千年狐狸万年狐狸，你总归你搁动物园里要老实待着没啥事，你跑皇宫里边乱折腾，那能好使唤吗？看出来假托人形潜伏招个皇城，他心说这要不早除必为大患。老仙翁出家人，慈悲为道术，方便演圆睁，高诵佛号无量天尊，金霞童儿何在？伺候老师。童儿啊，你与我取一颗松枝来。童儿就把松枝啊给拿来了。要说云中子好手艺，以前可能是个木匠，整个小刀跟人咔嚓啊，说咔嚓可能有的人听不懂，就削啊，砍的不是炫的圆吗？他搁那削，削了一个木头宝剑。这童儿就问老西，老西，你看他还是个秃舌头啊，老西，你整这个宝剑干什么呀？童儿啊，呵呵，我用此剑去与除拿妖孽。那老西，你不是有宝剑吗？你直接把它削去了不得了吗？云中子一听，哈哈哈，千年狐狸怎能污了我的宝剑？此一颗松枝木剑足矣。好吧，等这宝剑也咔嚓完了，云中子告诉这个童儿说，你好生看守洞府，我去去就来。刷一跺脚，你看当神仙就这好处，别管多远多近，是上班高峰下班高峰，五点多钟八点多钟，人家也不堵车，也不等招手，什么滴滴那都不用，把脚一跺就走了。你说这一辈子省多月票，刷就到了朝歌城啊。这边呢，殷纣王还不到呢，每天就跟这妲己娘娘他俩是昏天黑地。你想那好几月不上朝，那多少公事需要处理，百姓也有点发毛，满朝文武有点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位良臣，这个人叫上大夫梅伯，跟首相还有雅相比较好，他就说，说这不行，这不完了吗？二位啊，天子荒淫酒色，不理朝政，现在这个奏本堆积如山，这不自己等作祸呢？天下非乱了不可， 咱们身为大臣，失望绝路，当报王恩，咱们得说的说的。而且古有名言，君有正臣，父有正子，士有正友，此乃信也。我跟二位丞相，咱们都有这个责任啊。干脆咱们击鼓撞钟，集齐文武，得让万岁临朝啊，咱们得说的说的。商容说，好，那我这劳廉我就不要了。焉知有理，传知殿官鸣钟击鼓，请王登殿。那只有老相商容有这谱，要不然钟鼓齐鸣的脑袋想不想要了。纣王啊，正搁摘星楼上要是折腾你，你说他不怕掉下来？就听见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说不去吧，恐怕人议论你，这去了真舍不得，这个美人是片刻都不能离，恨不能说自己搁那生殿叫打你坐大腿上了才得劲儿呢。哎，美人啊，你得稍安勿躁啊，哎，朕我去去就回。他就说，万岁啊，您可走好，早些回来，我等着你。你看就这一句话要亲命了，你要不信你哥试试。啊，咱们这个听这段有这个女朋友啊，还是什么的，是吧？有这个夫人的，你就临走的时候，这边有什么事儿，这边整的花枝招展的，临走说你早点回来，我等着你。这家八代飞个媚眼，当时得有80%的人，我不去了，咱也别等了，我也有点着急，你看都得这样。所以说他来这么一出，纣王就没有心生殿，走的道还有心思，是谁没事你鸣钟击鼓跟我扯这个，我要查明白了没有事你跟我玩这套立个愣，你看我收拾不收拾你。